各位里里巴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啊，之前哆瑞咪有甲大家讲，这李明哲台湾的 NGO 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去中国了，抓失踪去，被失踪了哈。然后就开始呢，台湾这方面呢被询问，中国的欢迎那三回呢，就是你卡电话。伊就甲电话刷出去，你若下配好，伊就甲你阿调，反正伊就不会插你就对了。然后因太太知影讲，这款的国家利用法律的天数是无法度解决问题，所以呢，伊决定家己要去北京来救因翁。结果呢，就回来去进行伊的台胞证抓去用促销去啊，熊熊去用促销去，是这样子的事情。那迄是已经第三月十九啊哦，那你？四月二十八这天，就是李明哲已经失踪过多月了，民间团体呢，伊伫立法院举行写完李明哲的记者会，呼吁咱台湾人讲，李明哲若无回来厝的，咱就无去中国。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怡玲伊讲，李明哲去用非法关四十多天，而且国台办呐、啊。国台办开的记者会，啊个那就去办袂跳针安尼，一直讲叮当的话，无法度有明确的回复。所以呢，呼吁全体台湾人，只要李明哲无放出来，无倒来到厝，就莫去中国观光，莫去旅游，也是讲留学去做生意。那经济民主联合秘书长陈冠宇讲，因今明年嘛反对两岸的交流去官方化、去政府化，嘛反对中国破坏两岸司法合作的协议。从之前中国和台湾的绕过了国台办跟陆委会之间的对话，然后找民间的人来去对因太太讲要求李明哲认罪，安尼就当回来。问题是唔知要认什么罪。好，那这个台湾关怀中国人权人民理事长杨宪宏讲，台湾人也袂当啊，敢那用靠条啊来救中国啊，敢那想讲中国一定在放人同款，讲无这个代志，你训练动物爱好马行，嘛得爱有人证，嘛个爱有军啊，哦，希望台湾摕出军啊，跟美国同款。杨宪宏咧讲，这个李明哲的代志，好台湾人真反感，美国嘛真关心。他一共美国去年啊通过总统签署的全球人权问责法啊，美国嘛希望讲台湾会当平行立法，所以呢，伊要来推动这个中国人权问责法，希望行政院会当提出版本，立法院紧通过。那一共去年啊十二月迄当时，美国一个是奥巴马做总统。啊，美国的参众两院有通过，奥巴马嘛签署啊，全球人权问责法。那华盛顿伊弄一个简单的名称叫做《中国人权问责法》。其实所谓的全球人权问题，其实最集中在这个中国的人权。那这块呢，中国人权问责法呢，那针对这个有侵害人权的人，还是贪官。吼，拢未使入去美国。那杨宪宏又讲，伊今年二月，吼，2017年2月，伊有去美国国务院拜访，结果伊弄问着讲，美国人民特别启用问责法对中国进行制裁，特别是对加害者进行制裁。后问着讲，台湾甲中国交流真济，会当可能。更加知道中国侵害人权的这些事情，有更加多台商在中国亲眼只有看到侵害人权的事情，请勇敢把它报出来，让美国名和政府，美国政府会把这些人列入美乌名单，绝对不会让他们入美国。那国务院的官员也跟他问说，台湾可以平行立法吗？美国现在正在要求全世界民主国家跟美国同样立这个法，像美国调查出来侵害人权价格高官的，在美国设有账号的有超过100万人，啊，这账号嘛全部拢予美国掌握。那讲红的这笔清单，在美国的账号都冻结。 啊，那监控实在是非常恶劣的时阵，依照美国的法律，会当该再恶钱没收哦。美国认为讲，再侵害人权、再个贪官的所得，拢是不当得利。那美国呢，他们是不太讲求转型正义的，我的单以后再来追究啦，因拢是讲究很细部，你即马做的代志，即马得爱好你好看。无啥物单个好一世人，下一个世代才行哩诶。所以呢，其实因果报应，咱嘛得爱家己清楚吼，毋是干那点点菜伫诶遐，一直话讲要安怎，一直伫遐偷偷啊考，没有，是要自己去争取，可以马上看会到报应。那所以呢，这个5月19日，杨建宏。特别准备联合所有 NGO 团体向立法院提出中国人权问责法，跟美国同款，任何一个中国的官员，若讲有查到歹的记录、有贪污的记录、有侵害人权的记录的，拢袂使来台湾。好、哦，这个呢，其实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做，袂使让中国予取予求。中国呢，凊彩伤害台湾的人，台湾人嘛都爱抵制中国。上无上个简单就是，你卖去中国佚佗，开家己的钱去红谈，哈，好掠咱台湾人的人谈，阿妈卖去啊读册，卖去啊做生意，卖买中国制造的产品，即马要买唔是中国制的产品，有时也无简单，不过嘛是爱尽咱的力量去拒绝中国的产品。他广告播的应该跟中国标示为不宜前往的红色警戒危险国家。台湾人不好把你面头的事情看到一个一般的新闻、啊、要去中国这头照上去，跟他跟自己没有关系，这是台湾很害的事情，没警觉性，对中国没戒心。跟以前这二十八时候红台是红掠去的人同款，想讲我无做啥代志啊，伊袂对我安怎？我无做啥物，做啥物唔对的代志，伊袂对我安怎？没有，那个是不需要理由，没有理由，他可以找出一个理由。这是无法治的国家，台湾人爱靠骨气的，爱靠道德勇气的。尊讲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团体，想要去中国佚佗，免讲。啊，人大家都拢要去啊，我无法度啊，集合对应去。歹势，你会当反对这个行程，你会当建议别个行程，就是卖去中国。你会当把这个代志讲给大家听。上无，那无法度，因去因去，咱家己卖去。那讲咱小老百姓啊，咱唔知要安怎做啊，咱若无法度做啥货，上无这点咱做会到吧。好，到这呢，咱。音乐了后，再过来甲大家分享一本册。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刷来啦，跟大家分享一本新册哈，是这个陈翠莲教授写的《重构二二八》。现在这个讲这二二八的代志，今年是二二八事件七十年，唔通讲听着二二八啊，就讲咧逃难犯，这代志若无解决，咱就一直爱、一直爱、一直爱，甲插落去，让真相水落石出，安尼这个社会才有可能会当和解。陈翠莲也这本新册《重构二二八》呢，他们一般来呢视角不同款，他从不同的角度，就是用国际的视野来重新审视二二八。一再研究大部分集中在中国跟台湾的关系。那台大历史系教授陈翠莲呢，伊是用国际视野来重新审视二二八。伊这本册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东亚秩序重组的角度来看二二八，以及这个代志对以后台湾发展的影响。伊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战后美中协力体制，战后美中协力体制。伊指出讲，美国为着要掌握战后国际优势，甲远东秩序呢，伊选择中国国民党作为合作的对象。其实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发生，这款惨绝人寰的事情，因拢知。不过，迄当时美国是默许中国国民党政府的作为。一直到这事件以后，国民党在中国有战败的迹象，开始有许许多多的方案出来，像讲台湾托管论，一直到真不幸哈。1950年韩战爆发，这个美国和蒋介石的政权才又再度携手合作。这本册呢是陈翠莲教授他引用了相当多的日本国会图书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的国务院啊、军方甲国安部门的资料，还有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 的档案，还有美国战略情报局 OSS 在二二八事件前后对台湾一天一天发出的这款关键电报档案，很多档案是以前研究二二八的时候没出现过的史料，所以可以再重新来审视这二二八事件，有更周延更广大的视角来看这事件为什么台湾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那历史不必然一定重演，但是呢现在美国总统川普新就任，那旧的国际秩序呢的结构重组，重新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亚国际秩序剧烈重组的历史呢，可以让我们参考看清楚台湾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地步，然后有一些结构和元素是在改变的，什么元素是没改变的，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现在处在什么现状，那对未来可以做出更健康的选择。那摘录其中的一些内容，说1946年11月30日这是新新闻周刊的报道，1946年11月31日呢，上海因为禁不住严格处置摊贩，拘捕小贩700人，而爆发了群众骚乱抗议事件。那在这个动乱当中，很多店去用共派去专区啊，整个上海市都停业，交通阻断，这动乱延续48小时就是两天。那保守的估计说参与抗议行动的人差不多有500000人左右，那间接受到影响的人有100万人左右，而有300万以上的人是同情骚乱者。那1946年这个上海的民变啊，跟1947年台湾二二八的发生里面有一些同样的所在，就是两个背景都是战后经济萧条，失业问题严重啊，导火线都是取缔摊贩开戏，引起不满，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行动。那事情爆发的都开始，地方政府当局嘛是改动作是异党阴谋， 那中国那当时上海摊贩骚乱的事件呢，伊规模比台湾的事件搁较大。不过那当时的市长是吴国桢，伊禁止军警、军人甲警察用武力来对付群众，所以上海兵变无扩大、无扩大，平安收场。所以听众朋友，咱看嘛，那当时上海市长吴国桢，他就会阻止军人或警察用武力对付群众。那现在国民党到台湾来，到今嘛，警察还阁是用武力来对付群众，尤其是对付他们认为的台派的泛绿的群众，用战的、用拱的、用盾牌坑、用强力水柱砖、用旗眉棍、用警棍、用拖、用弹，好这些群众老会老底。国民党野蛮的性质在台湾犹原存在。像现在抗议年金改革的也是用暴力在抗议，就在立法院施暴于绿色光谱的县市首长。当时看过台派泛绿的民众在抗议是用暴力的，然后呢把人弄到变成骨断断去，还在说他们是爱与非暴力的抗争，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那同时上海有一个吴国桢把这个事件平安收场，不过台湾陈仪当局之下呢，台湾就没这么好运啊。通敌当局认为台湾人受到日本通敌过十年沾染的奴化毒素，心腹之名畏威不怀德，一定要用兵啊才能把他们镇压，所以呢用武装军队到台湾来展开屠杀。台湾的社会是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那台湾呢，其实自古以来就是这17世纪大航海时代展开全球化的网络，进入世界数的范围来，虽然说是一个小岛，是一个大陆块边缘的一个小岛，不过有特殊的历史，跟世界是息息相关的。所有的强权政治国际关系的变化都直接跟我们台湾多数的人民的命运有牵连，就说到19世纪末期，因为东亚政治势力的变动，日本强起来，台湾就要变成殖民地。那随着日本要跟国际竞争的企图，出在台湾展开现代化的过程。不过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的强权势力又重新洗牌，东亚秩序又重新编排，那台湾岛的命运又再度被左右了。那陈翠莲以这个册的认为说，过去啊，把战后的台湾二八事件，把它视为国府统治失败所引起的冲突，这个观点呢，太过局限，无办法说明台湾战后的处境、台湾社会甲新通敌政权的关系，以及冲突处理甲合理管理的问题。这种有必要放在更加宽的时代背景之下来观察。本来啊，战争的时候，美国本来打算要用武力夺取台湾，那当时台湾也属于日本的，美国跟日本的对抗，他本来想要用武力来占领台湾，也曾经有规划过军事占领台湾，阿妈已经在准备了，有训练2000的军政人员。不过呢，因为战略的需求呢，伊选择跟中国合作。在开罗会议的时阵，答应讲啊，战后那战赢吼，甲台湾还给中国，口头答应这样子。那加上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西太平洋的作战计划改变，阿美国为着要避免付出过多的成本啊。最后是决定了让中国军队军事占领台湾。然后美国在重构远东秩序的考量之下呢，就决定要支持一个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取代日本在亚洲的地位。美国也想得很天真，但是可惜后来事情又不是这样子了，那个现状又改变了。台湾不过后来事情不是这样发展， 这个美国呢开始是和国民党中国联合，并且协助国民党政府上军队去华北集结，提供军事物资、经济贷款，同时合作占领台湾，为了要除掉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以美国做头的盟军总部订定了遣送日俘优先、日人财产充作赔偿等对日处置原则。那国民党政府呢，同时就全力配合执行中美两国协力体制，就形成了。那尽管呢，美国跟中国是合作的状态，不过国民党政府同时对台湾的主权是另外个打算哦。在军事战略过程当中，一步一步偷渡主权的主张，并且讲诶，军事占领台湾了后的应有事实的主权。对美国来讲，当然美国是无同意，不过为着要顾虑到双方合作的关系，甲中国政府的民主呢，所以呢，他当时是让他模糊化，不去挑明。结果，美国中国协力的体制严重伤害着台湾的主权，甲台湾人的处境。在这个体制之下，战争前是日本国民的台湾人，战后身份地位煞错乱去，不知道到底自己是什么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有时去用当作日本人，有时去用当作中国人，结果台湾人的遭遇煞比战败国的人民更加不如。应该表后，我们继续来看台湾人在那当时面临着什么种的困难。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到台湾的故乡，来到这个阶段，咱个大家分享的是台大历史教授陈翠莲所做的一本册，从过二二八用不同款用国际的视野来看台湾这些东西的处境。那台湾人在战后身份呢错乱，面临着什么款的困境呢？在中国各地，台湾人去用当作日本人同款关入去集中营来管理。啊，苏联的财产去用没收侵占啊，不过日本人呢，从列入盟军遣返的优先顺序当中。可是台湾人呢，算不算当时在当回来故乡？啊，美国认为和平条约还没签订之前，台湾人犹原是日本国民。可是，在这涉虎事件当中，应该受日本法律的管制。不过中国政府说。有另外一个看法了，伊甲台湾人当作是中国人，适用汉奸惩治条例，要来清算伊伫日本时代对祖国的无忠诚。那涩谷事件就是东京的涩谷这个所在，1946年7月19日发生日本跟伫日本的台湾人冲突的代志。战后大家拢经济真歹，台湾人有真济。在战争前啊，被征往日本做工厂的劳工，也是去日本读册学生啊，因为生活困难，啊，佫无法度马上回来台湾故乡，所以呢，真侪拢走去做摊贩的生意，伫东京的闹热的所在，伫做摊贩，啊，引起日本人的不满，所以常常呢，有一挂人会去骚扰。这个代志呢，到尾有这日本人学到介入。啊，跟台湾人直接起来发生冲突，结果在日台湾人后来又遭到涩谷警察署的日本警察开枪扫射，所以当时候台湾人是有着几多种的法律的压制，战后地位无清无楚，处境困难，台湾人迄当时无论伫身份，还是伫认同，还是精神物质各方面，拢遭受着非常大的痛苦。啊，伫这款。美国中国体制之下，美中共管的旗帜之下呢，中国战区美军总部派遣来美军的陆组战略情报局 OSS 小组，甲新成立的台北领事馆等等的美方的人员，拢直接看到单一政府在台湾非常的无能、无效率、贪污腐败一种失败通知，而且因。看到这款的情形，伊嘛知影讲连咪暴动都发生啊。不过迄当时美国并无采取任何补救的措施，坐视台湾人的痛苦跟不满，好这情形一直恶化落去，一直到二十八事件发生。迄当时美国是身为远东秩序的领导者，甲台湾交予中国占领统治的主导国。其实因伫二十八事件发生的时阵。伊是有真重要发言的地位的，啊，毋过美国选择国民党中国作为战后关东新特使的合作对手，所以犹原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啊，伫中国这方面的事件过程当中，中国高层嘛担心国际的介入的干涉，伊嘛知这款做法有问题，可是呢？美国对中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民变，并无任何作为，包括台北领事馆、南京大使馆、美国国务院，拢伫二八事件过程当中保持中立、无干涉的态度，仅仅用书面备忘录来建议蒋介石要注意哦。迄当时的国务院副国务卿艾奇逊，甚至啊。在回复国会议员的关心的时候表示说，台湾主权转移虽然还没正式完成，不过中国事实控制台湾，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情，美国政府若没立场就中国当局在台湾动乱的镇压作为提出正式的抗议，听他的爸爸他本来就是有这个权利来干涉的，什么叫做没立场来抗议，这等于就是默许了中国政府在台湾的暴行。 在这事件当中，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因嘛曾经向美国求救，向台北领事馆求援，希望美国代为向国际发声，要找出更多社会可以看到台湾人民的处境，可以仗义声援。显然我们是太天真了，对国际现实政治过度的期望。好，这个美国政府不闻不问的情况呢，一直到1948年国共内战情势翻转，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打架要断开，要澳洲啊，那当时美国才打算说要跟共产中国来接触。那时候美国跟中华民国协力体制呢就出现松动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就开始有变化，然后有关台湾托管丁丁的方案开始在讨论。所以对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知道在美国所建立的远东秩序架构中，相对于主要利益所在的中国日本丁丁大国，台湾是整个架构之下最底层，台湾人利益是政策考量的最末端。台湾朋友这点我们来了解，基于他们的利益考量，台湾往往就是被牺牲的这一个，台湾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筹码，这个做了是协当用假掉，这是台湾面对国际的现实，对美国绝对不能抱着太大的期待。德胜公川普好像口头上曾经对台湾有一些比较有利的话，我们也不能够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好，那些东西在礼拜四家之后，台湾的问题才开始引起美国较多的关心，介入的程度也较有积极一点。那当时国民党中国对这款的反应，是无欢喜哦。1947年5月17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华府建议派一个新的领事去台北，取代这个任期3年届满即将离台的布雷克，建议说领事馆的人力应该一次补足，并且派出一个高阶官员，然后这个高阶官员可以不用处理领事馆的例行事务，而必须要广泛的接触，广泛的经验，能够在全台湾岛自由活动。也主要的任务就是非正式的、非官方的，经常跟台湾省主席諮商，借机进言，建议采行对台政治经济有利的政策，防止省主席受到他的幕僚蒙蔽。那当时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开始对台湾的问题显示了比较积极的态度。那同年7月，魏德迈将军受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命令，前往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的调查。过程当中嘛，有来到台湾，伊向国务院提出来报告，对这情形有啥物了解呢？伊讲，单一即阵引起台湾民众不满，那国父中央呢失去一个向中国人民甲世界表现的机会，表现伊会当有效率也行政效能的机会。伊观察到台湾的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袂当讲是共产党来煽动，还是不满分子的活动。魏德迈伊强调讲，台湾有山、土团、米、糖、水泥、水果、甲地热啊，拢真济。水力、火力的发展，另外嘛真充足。你不能对偏僻的所在嘛进行有效的电气化，并且建设很好的铁路、公路，80%的民众捌字，跟中国大陆的情形是完全倒变。那台湾人民真惊中国会把台湾的财源呢竭尽所能的搬去支持将要解体的南京政府。所以一公的已经有迹象显示，台湾人愿意接受美国保护，还是联合国托管。那魏德迈伊访问中国了后，伊的报告就提出伊的主张，就是甲东北四县交予苏联甲美国共同来监护，还是讲交予联合国来托管。 对台湾也有同样的主张，可以说是美国官员当中公开提倡这款想法的开始。那另外司徒雷登大使呢，他就对经济角度向蒋介石建议说美国中国共同管理台湾的计划，并且在1947年提出美国监督援助台湾经济发展之计划，说这所获得的利润可以当作中国对美国债务的担保或者是偿付。他就介绍听到这样的计划也感觉很有兴趣，希望司徒雷登可以有更加具体的计划内容。可是呢，美国内部呢，他们评估认为这不符合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总体政策，并且削弱在苏联控制满洲问题上美国本来可以采取的反对立场，所以呢，这个想法就被否决掉了。那1947年美国的马尼拉公报，他的主张说由联合国来托管冲绳，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军在冲绳战役牺牲很多，也建议说用差不多的方式来托管台湾，就说那当时朝鲜人民的自觉成为世界性问题，可是台湾人民却从来没有被征询过。这个报道一出来引起了相当大的讨论，中国的新民晚报一的严厉的抨击马尼拉公报，公公开倡议台湾脱管，说这是美国的阴谋，讽刺魏德迈将军所说的美国对台湾并无领土野心的说法，说美军啊派大量的空军来台湾建立基地，用很多工厂来制造飞行器的配件，其实上台湾已经在美国控制之下，美国要把台湾变成他的新的殖民地，这个中国的新民晚报就这样子在抨击。李强又爆料说美国官员提示台湾的市参议员思考台湾的前途问题，那有需要可以向美国新闻处处长求救，寻求协助，还说美国驻台新闻处主管，也就是说处长卡豆曾经跟一个台湾的市参议员密谈，表示说在中日合约还没签订台湾归属未定，第二美方会让大西洋宪章适用于台湾，让台湾人主管，第三台湾现在是麦帅管辖之下，台湾人的任何要求都可以向麦克阿瑟请愿，第四台湾人如果想要爱住中国统治之下解放，美国可以协助，第五台湾人如果想要受到美方的托管，可以公开表明希望条件和托管的期间，美国可以协助台湾的经济重建解决失业问题，然后台湾如果托管在美国之后，那这个二二八事件被抓起的也是政治犯都可以释放撤销征兵征粮等等的政策。对于这个托管论呢，在苏联也是非常的反对，也是之前说台湾就是美国的一个目标，说美国企图要公开统治台湾，说蒋介石跟麦克阿瑟在1946年就已经对出售台湾给美国这个事情达成协议了，国民党用来对抗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是在台湾训练的，美国在太平洋这些岛上的军队也准备上对台湾用来支援国民党政府，美国也准备在台湾训练装备十个师的武力。那这些报道呢刺激了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了紧张，所以呢当然美国就否认呢，这个美国新闻处处长卡豆是否认呢，所以那时候呢美国想要吃台湾爱吃鸡舍里只能偷偷的来，就算他们否认了，他们美国新闻处嘛是暗中协助台湾独立运动人士这个台独运动者黄继南，因为葛志超就是科尔228期间美国驻台副领事，这个被出卖台湾的作者跟葛志超的关系认识的卡豆 葛志超离职之后呢，他只好就去向卡豆求救，然后在28发生那一年的12月，卡豆就安排黄继南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台湾分署的批准逃走去上海，然后黄继南这个在香港跟廖文义廖文的会合成立台湾再解放联盟，分别在当家香港的所在鼓吹台独，并且借助美方新闻媒体向美联社、合众国际社的宣传力量来引起国际的注意。那当时候托管论或是独立说是非常热腾腾的在讨论，国民党政府都无法度个点点啊。于是国民党政府啊，副主席、立法院长孙科伊的招来台湾，伫这胡润下发表英文演讲，讲台湾是中国版图，这是开罗会议所决定的，外国记者所做的台胞很意味分离运动的报道都是很荒谬无稽的。啊，抨击美国新闻记者专门来台湾找不满政府的分子来讲话，发表一挂歪曲的报道，讲台湾人不满政府要求脱管脱离祖国，这拢是受到共产党的欺骗。这样不实的报道呢，破坏中国民生，也破坏中美友谊。而这样子的事情，后来导致了美国新闻处处长卡豆离职。那黑同时廖文义、黄继南跟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东京盟军总部 SCAP 都有密切往来，定期会面报告。啊，香港副领事谢维恩跟廖文给黄继南回北内西村，有深入打听台湾在解放联盟的诉求，还有廖文义、廖文奎、黄继南丁丁的角色分工。然后谢伟思对解放联盟就不敢寄予厚望，除非美国同情跟协助，要不然这个联盟的企图会失败。这谢伟思怎么评估的呢？伊刚刚讲廖文义、黄继南呢，希望美国有时候能够资助他们，让他们看起来是廉价的投机政治投机者。那谢伟思的愿意协助台独联署时，他说他觉得廖文的黄继南弟弟的人天真跟坦白，跟他们表现出来惊人的对美国的信任。他觉得如果我们需要傀儡啊，就算我们需要傀儡，这两个领导人跟他们的组织也会很乐意的很配合一起工作，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可以把中国赶出台湾的方法，也因为他们比较爱美国人，并且信任美国的利他主义。那阿里苏一块登到1948年年底啊，国民党败相遗漏，美国驻华大使斯图雷登的12月打电报给国务院，为着要阻止台湾和中国共产党退去，美国应该要协助国民党刷来台湾，并且把台湾放在美国托管之下。电文这样讲说，若非开罗宣言的协议，台湾仍是日本帝国的领土，因此可给予某种跟大陆边陲地区不同的处置。此外，它跟美国安全战略计划直接相关，适当的路线可能是中国人民信任下使台湾在联合国跟美国行政下托管，一直到日本和平条约批准为止，台湾直接关系着美国的防卫计划，保存现有的台湾人民对我们的善意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应该被纳入我们决策时的计算。美国若支持中国人士跟中央当局迁入，将失去许多同情。在台湾人跟国民政府微妙的关系上，美国政府应该透过在中国的任何机构行动，避免给人协助国民政府迁台的印象。啊，本地啊，共母一第二礼拜时阵对台湾问题是保持中立的反对美国跟联合国脱管的，结果不到两年时间了后，就斯图雷登的建议说把台湾置于美国托管之下。 这个转变这么大，表示着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甚至关东的政策是非常有弹性的，会当随时转变啊。台湾咱得爱注意。那在1949年国共内战战到非常紧急的时候，台湾问题才终于被华盛顿政府端上台面。那这几年中间啊，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啊，密集研拟了台湾处理方案达了8次之多，包括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政策计划处跟中央情报局等单位都来参与这政策辩论。都开始啊，军方主张讲用有限的军事行动来确保美国对台湾的控制权，可是国务卿艾奇逊就反对明目张胆的干预，叫袂去有中山洞顶赢的人有机会来说三道四，破坏美国甲中山主义中国的未来关系。因为算盘就讲，就准讲国民党拍牌，中山洞统治中国，伊嘛阁要靠中山洞的中国维持真好的关系的对啊。好，这个美国总统杜鲁门呢？他就批准了排除军事干预手段，只提供有限的经济援助，防止台湾陷入中共手中。到中期啊，美方就在试台湾脱离中共的可能，试图来扶持台湾自主自治运动，包括以孙立人、吴国桢等亲美人士取代蒋介石的势力，可是没有办法成功。看起来孙立人跟吴国桢呢比较天真，比较没有那么多野心，不像蒋介石那么多野心，所以没有扶持成功。啊，同时也有接受台湾在解放组织等等的团体，不过驻华大使馆参事莫成德发现说，台湾台独的独立团体并无团结，在政治上非常的无敌，组织无完美，没办法信赖。唉，后来到上尾啊阶段，第三阶段，这个国务次卿卢斯克主张之下呢，希望台湾的问题呢，就把它提交给联合国处理，透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台湾的前途。美国巡回大使杰塞普甚至建议华盛顿政府想办法说服蒋介石主动请求联合国托管台湾。他在美国就是不想要把自己介入的这个事实啊，大方的显现出来，一个是在逃逃者，逃逃者，后边这个的是义务台湾呐、啊。但是这种种的规划后来呢，都因为内部的评估而迟疑了，台湾呢失去了机会了。1949年下半年，军方在希望无直接派兵占领的阵地之下，增加军事援助防卫台湾。国务院认为中共攻下台湾已成定局，必须保留跟中共政权发展的可能性。同年底，杜鲁门总统呢接受了国务院的主张，所以呢，美国呢误判形势。所以在1949年1月的时候，杜鲁门总统就发表了美国并没有掠取台湾之计划，也没有在台湾树立军事基地、建立特权的意向，此后也不会卷入中国的内战的放弃台湾的政策宣言。12日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著名的国防界限演说，就正式表示美国太平洋防线是自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冲绳到菲律宾，把台湾给排除在外的。那回顾1945年二战结束之初，美国的远东政策布局是用中国取代日本作为目标，希望可以扶持一个较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并且选择以国民党中国做合作的对象。到228发生的时候，那当时是美国和国民党中国合作体制的蜜月期， 美国认为台湾已经是中国领土，不愿意对台湾民众的抵抗运动做出援助。可是国民党政府在国共内战中渐渐战败，然后1948年下半年开始，美中合作体制就开始松动，美国开始在想说要让台湾脱离中国，提交联合国处理公民投票自决几种的方案
是拿出来。
如果228事件较晚发生的，在中国的内战，中国国民党开始在战败的时候发生，那结果是不是不同样，台湾的命运是不是改变？那后来1950年6月韩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海峡中立化跟蒋介石才再度携手，美中合作体制又重新确立强化。而这次的协力体制呢，持续时间更长，一直到1971年就改革的代表方屈辱出联合国。这个期间国民党政府已经失去大陆，台湾从此以后去由中华美国这个卡特调的成为中华民国的载体。所以从这样子的历史来看，有没有什么现状可以维持？整个政策是可以说变就变，看情况怎么发展就怎么变。台湾呢，又是人家的一个最低阶的筹码，随时可以牺牲掉。台湾难讲要靠阮美国的帮忙台湾吗？什么人都不用靠，只有自己武装自己，建设自己，把自己准备好，这才是最实在的。今天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就到了，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